出埃及记今日来到第十五章和第十七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行了三日，在路上一直都找不到水源，所以他们受到干渴的煎熬，他们是面对着人生基本需要缺乏的考验。让我们再一次来祈祷。亲爱的天父，好多谢你，因为你将以色列人走旷野的经历在圣经里面留下给我们，让我们有提醒，也都成为尴尬，叫我们在人生的旅程，行走人生道路的当中得到帮助。求天父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看见你话语的宝贵，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更加看到主你藉着圣经显示给我们的真理，也教导我们的心知道怎样去回应你的心意，行出你的教导。我们恭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主，求主藉着经文同我们讲说话，我们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面对的就是人生不能够划缺的水，没有了水的考验，所以他们行了三日，这三日里面找不到水，就是一个非常之严峻的考验。因为人呢没有食物呢都可以维持久一点，但缺水呢很快就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他们行的路线呢一路这样去兜，你看到他们过了红海之后，现在刚刚呢就去到这个顺的旷野，就在这个尼罗河下面，你看到有顺的旷野，或者大家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就 看上去这个图上面看到在下面的部分就有在近住西乃山，就会看到顺的旷野。当他们来到这里一片沙漠但是没有水的时候，他们面临这个缺水的考验。人的生存没有了水实在是很辛苦，所以难怪他们是会向摩西发出一个的很不开心一个的埋怨，就是说你给水我们喝吧。昨天和一些长者聊开偈的时候，他们都提到其实呢在香港六十年代的时间呢是最严峻没有水的时刻。当时呢他们说四日供水一次，可能呢在座当中有些人都经历过，也都有些人听过，或者呢你都在其中经历过。在香港呢缺水的时候呢其实是有成八十年的历史的了。香港也有限制用水，在六十年代是最严重的时间。当时的水塘是存水 只可以够全香港人43日所用，所以呢政府就要限制每日四小时供水，甚至呢不得还要四日才供水一次，所以那个情况很严重的。在一些历史的图片呢看到排队去街口到轮水是很严重的问题，人都多到密麻麻你都看不到。亦都有电影拍了是叫做楼下山水喉。这个楼下山水喉大家可能经历过，就是因为供水住在楼上的水压不够， 力嗰啲水泵唔到上去，咁当楼下同埋楼上一齐开水喉嘅时候咧，咁楼上就载唔到水啊！喺个四个钟头咁紧张嘅时间冇载唔到水咧，之后就冇水供应，于是咧就擘大喉咙向楼下嘅人叫：楼下闩水喉！咁缺水事实上系好严重嘅问题嚟噶。咁广东话歇后语有一句咁讲嘅，形容船头尺，唔系睇戏，周润发唔系，系度水嘅尺啊。咁啊，为咗航行嘅安全咧，你听嗰啲行船嘅人、航海嘅人咧，会话俾你听，佢有唔同嘅尺嘅。咁呢幅图画咧，就系喺船侧边嗰度有尺去度住。点解要度咧？就系嗰个船嘅载重，咁佢沉落个水嗰度嘅时候，个水位就唔可以太过重。如果唔系咧，只船会有危险，会沉嘅。咁船头尺咧就要嚟量度个水位嘅。咁所以咧，广东话就话度水啦。度水咧就水为财啊，借用咧就话系借钱。一个人冇水嘅时候咧就度水，你冇水嘅时候你就需要去揾水源。当人面临到人生最基本嘅需要缺乏嘅时候咧，系好辛苦嘅。我嘅妹妹同埋妹夫咧就一段好长嘅时间喺菲律宾一个岛叫伦布岛咧就翻译圣经。咁呢幅图画咧就你見到紅色嗰度，菲律賓係好多島嘅國家嚟嘅。咁佢喺呢個中部咁上下咧，就有一個細嘅地方叫做倫布島。咁佢哋所面臨嘅經歷咧，亦都係屋企咧係冇水嘅供應嘅。今日你去到馬尼拉都有一啲比較舊嘅屋咧，係冇自來水嘅嚇。咁啊，就要喺街口嗰度咧。就幾個鐘排隊咧，先拎到兩桶水。咁啊，拎住兩桶水咧，你要行嘅，一路行翻去，仲要去上樓嘅。咁你諗下，一路行啲水咪戳下戳下，咁戳下戳下咧就冇咁啲嘅。咁所以兩桶水拎到翻去咧，都唔可以係足兩桶水。咁所以食水咧就非常之珍貴啦。一盆水咧就～你要洗食嘅嘢嘅時候咧，就先要洗菜同埋生果先嘅。咁洗肉咧，洗咗之後你洗唔到菜同埋生果啦。咁洗咗魚咧，就更加唔可以洗其他嘢啦，因為腥。但係洗完魚之後，嗰啲水咧都唔可以倒佢，要嚟沖廁所。一盆嘅水咧，幫全家人清潔噶。B B 抹完咧，當時個 B B 係兩個月大嘅啫。抹完 B B 咧，仲要抹家姐，家姐都係幾歲嘅。然後咧又要爸爸媽媽先至去可以抹身，抹完身咧都唔倒得喎，仲要抹地喎。抹完地咧，仲要抹埋廁所。當水係好珍貴嘅時候咧，你一啲都唔可以嘥，係非常之難得嘅，因為冇水是不可以。当百姓面对缺水的时候，是难怪他们会吵的。因为行了三日，三日都是沙漠，沙漠是非常之炎热。我最记得呢，当我是去到耶利哥 在以色列的地方，一出个旅游车，好像什么呢？那种感觉好像你在家焗嘢喺焗炉度，打开焗炉，伸个头埋去嘅时候，嗰啲热气点样供出嚟？喺咁炎热嘅气候之下，冇水系非常之辛苦。所以以色列人咧就发怨言，佢哋发怨言就同摩西嘈：你带我哋出嚟冇水饮，而家点生存？人喺好渴嘅时候系会有呢啲嘅自然反应。啲人性嘅反應咧，就係會要嘈、要埋怨，甚至係會憤怒， 咁我哋都听过有人恶穷嘅时候就发恶吓，都有我哋咁讲啊，发穷恶嘅人咧，喺一啲缺乏嘅时间咧，就有啲自然反应嘅。所以全会众咧都喺嗰度嘈，佢哋向摩西同埋亚伦带领佢出埃及嘅领袖咧发怨言，佢就话：巴不得我哋咧早死喺埃及地，死喺神嘅手下。因为嗰阵时咧，佢坐喺肉锅旁边，成煲肉旁边食得饱，而家咧又冇水又冇嘢食，所以佢哋埋怨。但系你听佢哋。这个埋怨呢，就是对神一个试探。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因为他们说，神究竟是不是在我们中间，神是不是带着我们，即他们讲得出这些说话，其实就是忘恩负义。他们甚至说，巴不得我们一早就死在埃及地。你想想，他们出来几天而已，刚刚过红海行了三日路而已，但他就说我们一早死在神的手还好过现在。他们 不记得了，因为当我们一路读出埃及记，从第一章开始一路读到第三章，你都会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到奴役，他们在很辛苦的时候，他们不住地在那里向神呼求，求神救他们，带他们离开，请救他们出来。但是现在不记得了，刚刚才走出来三日，但是在辛苦的时候，他们竟然说出这些说话，不但是不为到神给他们恩典去感谢，不感谢神带他们离开埃及的奴役，反而是埋怨神的拯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情况。人在基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很容易在感受上面就有这些这样的表达的。其实神是不是不想人得到满足呢？绝对不是的。因为神呢不是不给人享受的，人能够吃饭懂得去欣赏到美味，其实是神给的。神是赐给人有观感，有观感上面观能上面的享受，是叫人呢能够生存，叫人呢可以继续人生，亦都可以繁殖后代。但是当人的眼呢只是看到自己没有那些东西的时候呢，就会忘记了神的恩典，只是被这些情绪所控制。以色列人的埋怨呢，其实不是只是没了水，你看一路读下去第十六章显示了为什么他们会埋怨。背后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仍然是不舍得埃及，贪恋埃及的美食，他们不记得了受奴役的辛苦，他们对埃及的物质享受是不能够忘怀，还频频地去回顾，才会有这种的反应。其实在人的里面是有欲望的需要的，但是怎样去分辨这个需要和一个无止境的欲望呢？这个欲望如果是不住地去扩张，就好像黑洞一样，是没办法填满的。这个欲字呢是从心，下面有个心字，亦都从谦。你看这个欲字的构造，你看到了从心表示呢是由里面出来的，心出来的，从谦就表示感到有所不足，所以就产生欲望。欲望呢就可以好像个黑洞一样，你越是要填满这个欲望，就越会填满，越来越扩张。所以一个人如果追求要填满欲望，是一种试探来的。 欲念或者是需要呢，其实是忠诚的。我们看看这几个字，需要、需求、欲望或者欲念，这些是可以混合一起来用的，即是说是通用的字， 英文咧，你讲系 needs 啊、demands 啊、wants 啊、requirements 啊、desires 呢啲都系中性嘅，又系即系正常神俾人能够生存嘅观感、观能，或者系里边嘅感受。呢啲咧系帮助我哋能够维持生命嘅。但系当佢系俾魔鬼利用而去捆绑人、限制人咧，这个就系情欲。就是 lust， 当人基本的需要满足了，但是仍然是不住地渴求，在你所拥有的满足的上面不住地去希望加多加多增加的时候，就成为这个不住的欲念，这个欲念就是会被魔鬼利用而限制我们、捆绑我们。所以一个人呢未必一定会这样，但是你看到有不少的人都是这样，越有钱就越觉得不够的，要赚很多钱还觉得还要赚很多钱，这个也是反映到人的欲望就是这样。当人放纵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他就会往往好像个无底深塌那样，不会满足的。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人呢只是需要食物就可以生活的，可以生存的，但是魔鬼就要人去追求美食，而且这些永远是会是不住地去要求，不住地长大。人可以 吃 普通的东西已经饱足，或者是清茶淡饭都觉得是很好享受，很好味道的。人如果能够满足，就好像首歌咁讲，咸鱼白菜你都会觉得好好味。但是呢，在你欲念要增加的时候呢，你永远可以无穷地扩展起来。人可以吃到溜楞到呢，以前有试过说要放啲金箔在啲食物上面，是可以越追呢是越溜楞的。因为欲望的黑洞是填补不晒。这个是一个试探来的。所以欲念呢不可以放纵的，一定要受管制，如果不是就会成为破坏的力量。只是看一样东西就是，你去吃自助餐，哇，你很多东西吃的，你看看main course 啊、甜品啊，什么都任你吃，是你给钱呢吃几碟都没人说你的。那我就见过一个人呢，我都冇留意，我試同一次同一個人一起去食，係總言之係自助，冇呢度咁多嘢食噶。但係竟然咧見到有一個人咧，對面咧係個女嘅，好瘦喎，佢食十一碟，點食咧十一碟？你點可能咧？自助餐心態嚇，咁我側邊個人咧都話，可能佢是扣喉咙那种来的，因为怎么可以吃十一碟呢？给你怎么吃啊？你的肚子都没办法吃那么多。当你有一碟塞满的时候，你可能都吃不完。但是人的心可以是这样的，当你没有限制的时候，你就可以无尽地去扩张。所以吃了之后就有问题了。莎士比亚就说，欲求是有代价的。当欲念是超出能力所及呢，就是不快乐的开始。一不住地去追求呢，是要付大代价的。我有两年时间在沙省帮一间教会。那这个沙省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青年是读大学的。那他呢在那里讲什么呢？他说，人为什么要吃饭呢？吃饭很烦啊。因为他不煮饭的以前，但是一个人来读书呢就要去买东西煮饭，买了之后又要洗，洗完之后又要煮，浪费那么多时间。他说不用吃饭就好了。但其实神赐给人欲念是给人享受，你吃饭好好地坐在那里吃餐饭是神给你的享受。如果你没有食欲，你就不想吃饭了，你就不可以生存。神给人欲念是给我们生存，也给我们享受。但是当这个欲念不受管制的时候， 放纵纵欲咧，就有问题出嚟。咁点样去受管制呢？第一条嘅界线咧就系、是，当你做呢啲嘢系伤害自己，即系食嘢暴饮暴食咁样啦，咁你就要停止啦。呢条界线咧要停止，或者你伤害他人，咁就唔可以越过呢个界线。第二条界线咧就系系咪唔伤害人？我自己搞掂，而家呢啲人咧，呢个世代嘅人就成日讲呢样嘢嘅。我做嘅嘢冇影响人嘅，系我自己嘅啫。系咪咁样就可以做咧？第二条嘅界线就系话咩咧？如果呢样嘅嘢虽然冇影响人，但系过唔得神，神话唔可以做，唔得嘅就唔好做。所以欲念系要俾神去管制。咁你喺箴言有一个祈祷，阿古尔嘅祈祷，佢咧呢个祈祷讲咩咧？我求主你俾我两件事，喺我未死之前咧就唔好唔俾我，求你使虚假同埋谎言离开我，即系话做一个诚实忠信嘅人。你都求一样嘢就系话，求神俾我唔好穷，又唔好有钱，俾我需用嘅饮食就够啦。点解呢？因为咧，我饱足就唔认神啦。话神系边个啊？又恐怕我穷咧，就有呢个试探去偷嘢，就亵渎我神嘅名。咁呢度咧就讲出两个可能性。第一咧，就富贵咧，有系咪可能会令人忘记神呢？咁缺乏系咪令人会存贪念呢？其实富贵咧就开启咗试探人有嘅门嘅，人有钱咧就作怪噶啦，有钱就心痕噶啦，缺乏咧就反为使人咧唔敢咁放纵。不过缺乏咧亦都容易使人咧心存愤恨嘅、怨愤嘅，会埋怨神嘅。所以呢个祈祷咧，其实系一个平衡嘅祈祷嚟嘅。呢个平衡人生嘅学习嚟嘅，咁呢个阿古尔咧识得为自己嘅灵性去祈祷，同神嘅关系去祈祷。咁我哋唔知识唔识为自己同神嘅关系去祈祷咧？佢呢个祈祷咧系点样平衡咧？就系无论系有钱或者穷，无论系缺乏或者有余，唔好令任何嘅嘢使到自己唔认神。这个是很重要的祈祷，这个平衡的祈祷就是无论我们落在缺乏或者是富足有余，我们都要保持和神的关系。就好像保罗所说，我知怎样去处卑贱，也都知怎样去过富裕，我已经得到秘诀，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吃得饱或者饥饿，或者是很有钱，或者是不够，都可以知足。这个是保罗给我们他的学习，也都是一个提醒。即是在缺乏当中，我们怎样去取得一个平衡呢？就是要学习，是一个自我操练。当你有余，你有东西可以享用，又有丰足的时候，就要纪念那些没有的人，想及有需要的人，用爱心同人去分享。唔知你知唔知咩叫墙上咖啡咧？听过未咧？墙上咖啡咧，原来就系、是、最先咧，源起系喺意大利嘅，后来咧都去到唔同嘅地方，而家话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嘅。因为人咧享用咖啡咧，就唔系个个都需要嘅，但系咧。这个墙上咖啡的实行呢，就是人享受的时候呢纪念其他人。就 有一个人呢，他就说他写了这一篇文章，他说他和他的朋友呢在洛杉矶那里一间很出名的餐厅那里喝咖啡，在那里一路品尝咖啡的时候呢，就见到有个人进来坐在旁边那张台，他就跟那个侍应生讲咧， 给两杯咖啡我，两杯咖啡，一杯放在墙上面。咁佢点咖啡的方式咧，就令到人感觉到很奇怪、哦。咁当时佢留意嗰个侍应生咧，就好似好明白咁，然后咧就冇几耐就拎一杯咖啡，好有礼貌咁摆喺呢个人嘅台上边。另外咧就将一张纸贴喺张墙上面，贴喺个蹦墙嗰度。咁之后咧，佢又留意到有两个人嚟咗，又点咗三杯咖啡、哦。咁侍应生又将两杯咖啡放喺台度，一张纸咧就贴喺墙上面。咁佢哋就饮咗两杯咖啡，但系俾三杯嘅钱，然后离开啦。冇几耐咧，佢第二次佢再去饮咖啡嘅时候，佢就留意到一件事，就系佢见到一个着衫咧，着得比较系佢觉得好似衣衫唔系好齐整嘅人入嚟，入到嚟咧，佢就话墙上边一杯咖啡。佢坐低之后咧，嗰、那个侍应咧冇几耐又好似服侍好有钱嘅人客一样咁样，好有礼貌咁将一杯咖啡摆喺佢面前。呢、这个衣衫褴褛嘅人就享用之后，佢唔使俾钱，佢就走咗。佢就明白呢个道理，喺心里边好有感动。佢话咖啡根本咧唔系社会上边人生必须嘅嘢，但系当一个人能够在有享受的时候去想到其他人呢，他说这样就有多一层的意义，也都纪念那些没有能力去支付这一杯咖啡的人。当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样去领受别人的爱心，其实都不是个个人可以学到这件事，但是在我们有的时候能不能够纪念到有需要的人呢？这是一个学习。人的渴望和需求呢，其实不单止是肉身的，也都是心灵里面的。人的渴望和需求只有神才可以满足我们。在以色列人的旅程上面，你看见他们经历很多的考验的。我都会这么想，为什么神给他们一帆风顺呢？他们出埃及，神既然可以在没有水都变成有水，没有食物都可以赐他们食物，为什么不可以他们所经过的地方都丰丰富富？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么多缺乏呢？其实神要给他们考验，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说神要考验他们，要试验他们，目的就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更加去认识他，更加去学会信靠他。他们经过的考验不单止是只是没有水，当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马拉，明明见到水源，怎知道呢？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行三日喝到不得了，见到水源非常之开心，怎知道令人失望。其实人生的事呢，你都会有这些经历的。有些人就以为、哦、我得到这些事，我没有这些，我现在得到了，我希望得到，得到就会好了。有些人希望有间屋，好啦，有间屋咁系咪好好咧？我希望有仔女，咁有仔女系咪就好满足咧？我希望有啲人点样求都要结婚，咁结咗婚系咪一定好好咧？我希望要嘅嘢系咪想要就有从心所欲就一定得到满足咧？其实人生有时都会落到呢种境况，就系、是。以为见到水，以为有水，怎知不能喝那里的水，你都会落到一种光景，是会令你失望的。但是神 能够使人生的苦水变成甜。圣经话，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是不是你现在试一下，有些水质不好，你就丢棵树下去，它就会变呢？如果不是神，你即使这样做都不会改变水的质，唯有神才可以令人生的苦水变甜的。人在困难缺乏当中，神是人的出路。诗班唱的诗歌都给我们看到，神闩了一扇门，他就会开一条新路。我们不要疑惑，因为神能够在旷野开江河，没有可能的，在沙漠里面都可以开道路，连红海没有路可以走，神都可以叫海水分开。因为在诗篇里面说，他的道路在大海当中，是根本没有可能走的，神都能够给人走到路。人生会遇到不能饮苦水，不过在神的手里面可以变为甘甜，可以饮用的甜水。马拉呢就即是苦，我们读圣经读到有拿俄米的名字，拿俄米就即是甜，神能够令到马拉变成拿俄米。神用让以色列人经历重重考验，是要他们学习去信靠他，认识他大能，认识他恩典和怜悯。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这么多年，如果我们还记得创世纪，是圣经说满了430年那一天，神的军队就从埃及出来了。430年这么久，他们跟随埃及的文化去生活，虽然他们仍然保留以色列人的文化，但他们能不能够在他们生活当中去深深认识神，去学习神，认识他的爱和怜悯。所以神要藉着旷野的旅程去教导以色列人认识他，明白他的爱，他的恩典和怜悯。亦都在我们未曾信主以前，一直都是自把自为的生活，不认识神，神就帮助我们在人生里面去经过一些的考验，在考验里面呢就学习去信靠他。在认识神的里面，我们行走人生的道路都是学习一步一步这样去靠主的恩典经过，去经历神的奇妙的。人除了在身体肉身的需要之外，亦都有心灵的需要。这个心灵的需要是另外一种的干渴，心灵的干渴就好像这幅图画那样，干到裂晒，个心都有裂痕。撒玛利亚妇人，她尝试在她的干渴里面找寻情欲的满足，但是心灵仍然是饥渴。有5的丈夫，但是这5都不是她的丈夫，都不能够令到她在情欲里面得到解决心灵里面的干渴。唯有主才能够赐给人活水，满足人心灵里面需要。她说主是自己说，人如果渴口渴可以去到她那里去饮水，因为她是永流不息生命活水的泉源。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渴，人若渴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永流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他又说，如果你口渴，你可以去到他的面前，信我的人就像圣经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 一个永流不息的生命，一个真正满足的生命，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的。你信主你就经历到这种满足在里面，就好像那首诗歌形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一首的诗歌说，求主满我杯，像那妇人在井旁，我正寻找不能令人满足的事。听到救主对他讲话，你来我这里，你就可以有取之不尽，你不会渴的泉水了。所以学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给这些水我喝吧，充满我杯，求主满我杯，解除我枯干心灵饥渴，求以天粮喂养我，使我饱足，满我杯，使我满得喜乐。主是人生困难缺乏当中的出路。如果你落在考验里面，只是觉得人生的路很难行，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只是遇到缺乏无水，感觉到很苦的时候，主是你人生的出路。摩西呼求耶和华，他不知道怎么做，他说我应该向百姓怎么做呢？他们差不多要用石钉死我了。神就指示他一条路，教导他怎么去做，叫他用打击红海那支棍，那支杖，叫他拎着这支杖去击打何烈山的磐石，磐石就出水了，使到百姓得到解干渴了。其实以色列人走这个旅程是真的很辛苦，他们走这三天的路，是进入这个埃及和以东的沙漠，西乃半岛，这个很干渴风沙炎热的地方，又缺水又缺粮，是非常之艰难。行路周围呢，亦都有敌人喺呢度虎视眈眈嘅，要攻击佢哋。佢哋系好艰难。有时我哋人生嘅路咧，都会好似佢哋咁落喺咁嘅情况当中。有时好似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但系神一个一个神迹，一路咁带佢哋一关一关咁行过，以云柱火柱去引导他们行人生的路。神不住的施恩，也不因为人那种软弱埋怨神，在这里不信神而离弃人。神的爱没有离开，在困难当中为人出路。就好像诗篇第四篇第一节，这一节圣经实在令你感觉到很感动。为什么呢？他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如果参考 Eugene Peterson 的翻译，他说 Once in a tight place, you gave me room. 在一个很窄窄到你没有地方转身，行都行不到一个这样的境况当中，神给你宽敞一间大房，你可以不单止转身，你还有路行。神呢，他给我们在没得行的时候可以有出路的。我都曾经试过遇到一些境况，就是说，神啊，如果以人来说，你没办法解决的这些情况，只有交托给你。祈祷你真的会经历到神为你解决困难，之后你回转头，哇，那个困难已经是不再存在。很奇妙的，你可以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要靠主去面对困难，因为神是人生困难缺乏当中的出路。我们都要靠主去胜过这些在困难当中会产生的负面情绪。出埃及记十四章至十七章，一共记载以色列人已经有四次的发怨言， 咁短嘅时间之内，啱啱出埃及过红海嘅时候，一受到压力，佢哋感觉到后有追兵，就已经开始发怨言啦。今次我哋读嘅圣经，马拉见到苦水，喺未苦水之前就已经发怨言啦，一冇水饮，到十六章冇嘢食，又发怨言啦。然后今次我哋再读第十七章，再次缺水，又发怨言啦。一共咧四次发怨言，唔止系咁，你一直咧，你从以色列人嘅经历里边咧，你睇佢哋不住嘅发怨言。呢个发怨言其实系喺见到神嘅拯救、神嘅恩典好多次彰显之后，唔系乜嘢都未见。其实未出埃及以前，神已经施行十灾，在当中他们都经历到神的大能，但是仍然要发怨言，这个就是一个不信。所以圣经说他们是试探神，所以不要容让不信的心令我们离开神或者怀疑神，否则就落在试探神这个情况当中。要记得在祈祷好耐都未见到神做嘢嘅时候咧，你唔好不信啊，唔好怀疑。其实神系仍然做紧嘢嘅，只不过时候未到，你未睇到。所以要靠主胜过呢啲负面嘅情绪，摆脱埋怨啦，摆脱你嘅咒骂或者系愤怒。点样去帮助我哋能够平衡自己咧？要时时自我反省，还有要追求教翻正自己的目标。咁喺圣经里边俾我哋睇见咧，喺十五章二十五节同埋廿六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神喺旷野嘅地方，亦都为佢哋定咗律例典章，即系神嘅话语，所以要留心听神嘅话，要行神眼中睇为正嘅事，留心听神嘅诫命，遵守神一切嘅律例，这个就是出路了。所以任何嘢令到我哋唔应神，使到我哋远离神嘅，无论是缺乏或者是丰足，都会令我哋失去神嘅赐福。我哋需要时时去自我反省，同埋校翻正嘅目标，我哋所追求嘅嘢，我们所面对的境况是否使到我们离开神。我们要靠着每日亲近神，能够支取这个源源不绝生命之源，去面对人生各种的考验。摩西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每一次搞不定，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就祈祷了，他懂得凡事去呼求耶和华，去凡事去祈祷。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究竟我和神的关系是怎样，有什么令到我离开了神，远离神呢？反省一下，我有没有坚持亲近主呢？有没有好好地灵修呢？如果我只是落在考验当中，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神的话语会成为你的提醒和力量，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引。如果你发现自己被负面的情绪所淹没影响着，可能是远离了神，要回到神面前，求神去指引带领我们行人生的路。一首的诗歌是成为我们结束的提醒，就是主能够带领我们经过旷野路。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也是说，神能够做我们盾牌去保护我们，神带领我们行人生的路，每日的路程就好像以色列人行旷野那样，但是神早已经预备好，祂的云柱火柱都不会离开我们，我只要跟随主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天父， 好多谢你俾以色列人嘅旷野经历，成为我哋提醒。当我哋反省自己嘅时候，曾几何时，当我哋落喺缺乏或者落喺考验当中，我哋会容易失去信心，我哋都会容易埋怨你，甚至系会远离你。求主帮助我哋，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相信你带我们是可以超越一切的困难，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人不能，在你是凡事都能。天父，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要帮助我们在这个话语里面得到帮助和提醒，成为我们行人生道路的指引，教导我们紧紧跟随你，常常的祷告倚靠你，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去面对一切考验，在当中去经历你的宝贵，经历你的实在。愿你亲自去教导我们认识你，看到你的爱在每一方面彰显，教导我们一生不离开你，紧紧跟随你。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